欢迎收听侨富建金每周房市新闻，以下为您播报4月22日到4月26日新闻重点。第一则新闻。113年期房屋税于5月开征，经统计全国房屋税开征件数总计 944.65 万件，税额 911.17 亿元，较112年期开征件数 929.18 万件及税额 869.97 亿元增加 15.47 万件，成长 1.66%， 即 41.2 亿元成长 4.74%。六都房屋税开征税额占全国总开征税额比率近八成，与112年期比较，件数增加最多为桃园市，增加 2.48 万件，成长比率 2.52%。 财政部表示，依房屋税条例第五条规定，非自住之住家用房屋法定税率为 1.5% 到 3.6%， 各地方政府得视所有权人持有房屋户数订定差别税率，令公营业、私人医院、诊所或自由职业事务所使用房屋法定税率为 3% 到 5%， 公人民团体等非营业使用房屋法定税率为 1.5% 到 2.5%， 房屋公自住或公益出租使用则按 1.2% 课征。财政部进一步说明，113年期房屋税课税所属期间为112年7月1日至113年6月30日。经统计，全国自住用房屋件数 721.51 万件，税额约 337.35 亿元。占全国开征件数及税额比率分别为 76.38%、37.02%， 非自住之住家用房屋件数 74.76 万件，税额为 92.56 亿元，占全国开征件数及税额比率分别为 7.91%、10.16%， 公益出租使用房屋件数约15万件，税额约 4.66 亿元，占全国开征件数及税额比率分别为 1.59%、0.51%。 人民团体等非住家非营业用、营业用及私人医院、诊所、自由职业事务所房屋件数合计 133.38 万件，税额 476.6 亿元，占全国开征件数及税额比率分别为 14.12%、52.31%。 其中北市及澎湖县两个县市，分别自112年7月1日及同年9月1日起非自住住家用房屋采差别税率，据统计受影响约有 7.49 万件，税额增加约 4.44 亿元。第二则新闻。中央银行25日公布3月消费者贷款与建筑贷款余额，3月工作天数回归正常，加上新清安房贷易住活税，交屋潮使六都已转动数大增，本月五大银行新增房贷余额创史上新高，带动整体购屋房贷余额继续冲，3月余额续增826元，达10兆2203元，改写史上新高，并已连4月冲破10兆元，年增率扩大至 8.55%， 创下2022年8月以来最大增速。近期国内房市出现反弹行情，购物贷余额年增率一路上升，房贷余额年增率已连十个月上扬，从去年5月的 4.54% 一路到3月飙到 8.55%， 下一步挑战2022年7月的前高 8.64%。 央行官员分析，房贷余额冲高，从五大银行新乘坐房贷就可看出，尤其第一季新增房贷达2382亿元，房贷市场高流量支撑下，就反映在整体房贷余额增加，其次是六都买卖已转动数，第一季年增率近三成，买卖已转有增加，贷款余额就跟着水涨船高。官员强调，目前观察整体房市氛围，除了股市表现好，新清安房贷也是一大关键，都是带动买方意愿上升的主因，且近期如国泰等业者看法也提到买方热度提升，随着房市买气回温，推升房贷余额成长。不过三月央行再升息半码，可能压抑房市买气。官员表示，三月底升息后，影响是后续逐步反映，而观察民间调查的房地产指标，第二季国内房市景气灯号可能会向下，买气是否受升息影响要继续观察。至于供给面的建筑贷款、土建融增幅则维持保守，三月土建融余额续上升至3兆2612亿元，月增66亿元，余额创历史新高，但年增率放缓至 3.52%， 为2017年9月以来新低，逼近当年8月的 3.31%。 央行官员强调，建筑贷款年增率逐步下滑，但观察2015年12月到2016年11月间，建筑贷款年增率都是呈现负数，目前余额仍是小幅成长，还算健康，而增速放缓则反映政府部门措施有成效，央行针对土地贷款、与屋贷款成数进行控管，都使得建商开案量较为审慎。第三则新闻。针对租屋族反映部分房东以台电公司的最高及具每度电价金额，向房客收取不合理电费的争议。内政部长表示，以研拟修正住宅租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中有关租屋电费计收的规定，并于2024年4月24日起预告20天，预计将于5月底前报行政院核定，并于核定后紧速正式公告施行， 希望让租屋电费收取更加合理公平，电费资讯也能更为透明。内政部长说明，这次修正内容有两大重点。首先，在租约电费计收标准部分，如果房东房客双方约定是按用电度数计算电费，其每度电价将不得超过租屋处电费单的当期每度平均电价，且屋外公共设施的电费如未分摊并入租屋处的电费内，房东也不得额外收取。若房东房客双方不是约定按用电度数计费，则房东所收取的电费将不得超过电费单的当期电费总额。其次，在租屋电费资讯部分，这次修正并配合增订房东有义务提供或授权房客向台电公司申请查询电费资讯，让房客也能知道当期每度平均电价或电费总额等相关资讯。内政部指出，修正草案预告期间自4月24日至5月14日止，各界如有任何意见都欢迎向内政部提出。在正式公告施行前，房东房客在订约时也可以参考新制规定约定电费计收标准，让租屋电费收取更为合理公平。第四则新闻，自今年4月起公告未办理继承登记的不动产标售案件，受理投标期间由3个月修改为15日，有意投标者应以挂号函件将应备文件，于开标日前14日至开标日当日开启信箱前，寄达指定邮政信箱。国产署表示，因应中华邮政反映实际作业，其挂号函件存局期限原则为15日，国产署参考相关规定及中华邮政建议，将投标期间改为开标日前14日至开标日当日开启信箱前。一、土地法规定，土地或建筑改良物自继承开始日起，超过一年未办理继承登记，地政机关应依法公告3个月，并书面通知继承人申请登记，若逾期仍未申请，将列册管理15年，期满后仍未登记，就会以请国产署公开标售，而这类不动产标售前应公告3个月，因此本次投标期间的修改将适用于今年7月起公开标售的案件。标售后所得价款存放于国库专户，继承人的依规定申请领回，但是超过10年无人申请提领，归属国库，若经5次标售而未标出，将登记为国有，自登记国有完毕日起10年内完成标售，原权利人也可以申请发给价金。依国产署统计，自2014年统计以来，截至今年3月，国产署各分署已列标35920宗，成功标售9156宗，标托率约 25.49%， 标托金额79亿6639万余元。国产署进一步提醒，投标应备文件若没有于投标期间寄达指定邮政信箱，无论逾期或提前寄达，均属投标无效。第五则新闻，中央银行统计显示，五大银行今年前3月新增房贷为 2382.29 亿元，写历年首季最强纪录。对于目前房市是否尚属健康，中央银行经研处23日回应，根据联征中心数据，截至今年2月，国营房贷余额自住占比达 88.7%， 显示购物者还是以自住型为主。央行指出，今年第一季五大银行新增房贷里，新青安房贷占比高达 39.16%， 显示自住客人具刚性需求，政府相关部会及中央银行将持续密切关注房市走势，检视是否有过热现象。央行统计显示，今年1月新青安房贷比重占五大银行新承作房贷的 39.86%， 2月一度降到 38.59%， 3月再度回升至 38.78%。 累计今年第一季，五大银行里新青安房贷金额达933亿元，占五大银行新增房贷比重逼近40%，为 39.16%。 联征中心数据指出，今年2月国营房贷余额自住占比达 88.7%， 以及近90%为自住客。央行表示，房市在景气回升、股市上涨与新青安房贷助权下，交易明显回温，不过从房贷数据来看，多数人为自住型的购物者，显示自住型购物者仍具刚性需求。第六则新闻，内政部统计，今年一到二月全台商办建造核发件数较去年同期增加 20%， 楼板面积也年增达 95%。 若以县市别来看，台南市建造核发面积爆冲逾6倍最多，显现商办热潮往中南部移动趋势。专家分析，外界由美中贸易战再起，台商回流，带动今年办公及企业总部的高需求，不仅双北商办旺盛，租金指数跟租金高涨，且随科技产业往中南部地区扩厂，也带旺中南部商办热潮。房产业者表示，商用不动产携着平均地权条例，管住不管商，且房贷成数也不受限制优势，成为保值、抗通膨选择。近年商用不动产买气年年升温，商办建造自2022年起大爆量，建造核发面积高达148万坪，相当于2016到2018三年的核发面积，2023年稍减为139万坪。 从今年前二个月商办建照合照状况来看，双北因为在建案比较饱和，新申请建照以台南46件和台中45件最集中，尤其台南市因为基期低，建照核发面积成长了6倍之多。业者指出，台南、台中商办都因科技题材翻身，其中南科受惠于台积电等科技产业进驻，不仅为地方上带来丰厚产值，市场上也盛传台积电概念成为房市的保证。台中市近年新兴商办大楼以台中七期市政中心区最集中，令紧邻交通动线三铁共构的乌日高铁特区也是商办进驻新兴热区。而台南商办稀有东地市大楼旧址重建的5000坪南山台南广场去年底完工，是近年台南少见的大型商办产品，而安南区商60重化区商用土地未来渴望成为新商办大楼密集区。在商办租金部分，根据北市地震局统计，从2021到2023年近三年，台北市商办租金指数持续连涨，标准商办平均月租金的每平单价也来到2939元。业者说明，台北市商办大楼因为国际大型企业争相进驻，租金涨势比较明显。以信义区来说，顶级商办平均每平租金行情约3500元到4500元。实价揭露，台中、台南近三年办公大楼出租每平最高单价也来到2200到2500元上下。业者指出，商用不动产锁定人流物流畅通，金融活络，交通便利，产业聚集的一级商圈区段做布局，交通便捷，商业机能是基本条件之外，因应高科技产业工程人员调度、差旅需求，临近高铁、捷运等轨道经济更加分。第七则新闻，强震过后，老屋到底能否入手引发讨论。根据房产业者统计，其独个行政区屋龄逾30年的住宅产品交易成长最多的前十大行政区，清一色落在双北地区，如交易量最多的台北市中山区，去年共有近1500件交易，换算下来每天平均有4件成交，颇为惊人。另交易量最多的新北市淡水区，2019年交易量仅不到300件，去年一口气冲到597件，五年间暴增300件，交易量幅度达 101%， 更是全台最高。以交易成长最多的新北市淡水区来看，去年热区多集中在淡江大学周边，其中又以公寓占大宗，由于当地租屋需求强劲，且部分产品拥有单价二字头、总价不到千万元的优势，除了吸引不少置产族出手一圆房东梦，更有不少小资族借此晋升有壳族。此外，当地近年还有淡江大桥、淡北道路等议题加持，都让当地老屋交易络绎不绝。而台北市共有七区上榜，其中大安区、信义区、中正区入榜，清一色皆为开发较早、人口密集的蛋黄区。由于这几区新建案成交单价早已站稳百万，即便是坪数有限的小宅总价也相当惊人，在比价效应下，老屋自然吸金，且坐落精华地段的产品有更高几率能参与都更或为老重建，让购屋族自住之余又享有议题的增值红利，可说是立于不败之地。而大同、万华、文山三区属于北市房价相对低档的地区，价格上具有一定优势，对购屋族来说，若能15-6字头就能享有北市门牌，颇具吸引力。且这些地区未来还有西区门户计划、捷运万大线、环状线南环段等重大议题，相对加分。再来为交易量最多的中山区，由于交通便捷、周边办公大楼林立、商圈热闹、租屋需求强劲，纵观其交易产品又有三分之一为15平以下套房，确实是支撑其买气不坠的一大支柱。新北交易热区则落在三重、板桥两区，去年交易均突破千件，进一步检视产品分布，其中八成为中古公寓，剩下两成则是华夏级大楼。这两地因开发早、生活机能完善，且与北市仅一桥之隔，交通便捷，加上老屋单价四字头，更能吸引首购买盘。房产业者分析，面对铁板一块的高房价，老屋虽有物况不佳、居住安全等问题，但因入手门槛普遍较低，在市场上始终占有一席之地。目前双北地区新建案总价动辄千万起跳，反观老屋普遍因总价较低，无论是用于自住或投资都相对亲民，况且若有机会参与都更或为老重建，行情还有可能丑小鸭变天鹅，种种因素让许多买方即便喜新厌旧，受限预算问题也只能选择屋龄较高的产品。以上就是本次新闻内容，我们下周线上见，拜拜。